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收听逢礼拜五的空中辅导。空中辅导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关注的是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的灵命长进。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我们的忠实的老听众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在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有任何的难处的时候呢，鼓励你借助空中辅导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拨打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呢？就是逢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那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呢，是有黄家严老师跟杨天成老师在接听你的电话，而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都是由我周素琴在接听你的电话。另外呢，是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有空中辅导的直播热线，那你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呢，直接在节目里面就会播出去。还有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非常感恩过去这么多年来，精神健康热线是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所渴望的，因为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有很多的人在这方面有很大的需要，所以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我素琴一起接听你的电话。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除了在这段时间打热线电话之外呢，平时你可以发电邮或发短信给我们的。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那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我记得有一次在主持晚上的这个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可不可以把你们的微信给我，让我直接的跟你们互动呢？那我很婉转的就是拒绝了这位姊妹的要求因为我鼓励他可以借助电邮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的你如果是平时打电话不方便的话，发电邮发短信给我们吧。那下面呢，我们就是要一块儿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但是我素琴呢还是想借助一节经文先跟大家一起借助神的话语互相的勉励。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节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第2:52，那这节经文讲到耶稣的智慧跟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个呢让我想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教育儿女的时候呢都是渴望孩子的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聪明伶俐，然后呢将来长大了之后呢事业有成等等。但是借助刚才的这节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其实不单单是如此，我们众人呢都需要更深一层的祝福。深一层的祝福是什么呢？比如说孩子做事情要有洞察力，有策略，读书呢要很勤劳，而学习呢学习的态度更要认真，思考力要强。那在人际方面呢，这个就非常的重要，希望做父母的在教育孩子上面我们一定要留意，孩子在人际方面要懂得尊重人，互相的接纳，彼此的欣赏，这是我们 我们教育孩子的一个重要的目标。甚愿我们这一生都能够得到不同层面的祝福，生命当中有美好的植树，身体健康，跟人和睦，叫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得见跟看不见的都会有丰盛的预备。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自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之外呢，在教育孩子上面也要学会像这些经文里面所说的耶稣的智慧跟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好，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丽姊妹你好吗？
崔师母你好。
你好丽姊妹。
就是女儿早恋了，就是老师不让你上课，在家里停一个星期的课。嗯，又一次我给老师打电话，老师说可以，就是周三下午可以去。我就问问，老师怎么教育他的方法，就是让他能听进去。
你是说你的女儿早恋被老师发现了，所以老师就让他停课吗？
啊，老师让他停课，老师不让他上学。
我想问问你女儿多大？
17岁。
读几年级啊？
读高二。
读高中二年级。如果停课不让他上学的话，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早恋的程度是到什么程度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就是老师发了视频让我看到了，他亲，他出去亲人家男孩了。老师说这就不像畜生嘛，骂得很难听。他说你老，你家长怎么教育的方法？我说我出去打工嘛，就是在他家里放给他爷爷奶奶，有时候就是我回来看他。
哦，所以你跟女儿是不是住在一起的？
不住在一起，他在学校里住课，学校里以往的情况下就是不让学生谈恋爱。老师说了，这是上学的时间，不是谈恋爱的时间。这是高中，就是不让谈恋爱。
哦，那老师也没有弄清楚这个情况吗？
没有，老师就说了，他说老师直接让他回来，他说一个方法，就是他奶奶的身体不好，老师才让他考了期中课，就是期中考试嘛，期中考试考试过罢后，就是五一放假，放假几天的时候，他就是不让他上学。如果再放一次，就是立马开除你，不让你上。
他的导师对吗？
对，他的班主任。
班主任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那你有没有跟他的班主任交流过？
我跟他班主任交流了，班主任说了，像他这样的行为实在太恶劣了，太不行了。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你的女儿的行为是恶劣到什么程度，是怎么样个情况？
就是他给我发的视频，就是人家男孩他亲人家呢。
啊，他亲人家男孩。
嗯，对。
对方也不是愿意的是吧？
嗯，对，他主动亲人家的。
好，那现在事情发生了，你有没有跟你的女儿交流过？
交流过一次两次，他都不要我吭声。他你别再说了，我改了，周梦行不行？我有点焦虑。我说你万一，他爸说不让他去上学了，让他出去带他出去打工。我想他还非要想去上学，但是这个情况非常难解决。我就说给他哥了，你改不改？他说我改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也不跟他说。以前你博得积木我也给他说过，就是保守自己，不要去人家。他总是不知道他怎么搞的，我也搞不动。
我觉得呢，他告诉你说他改了，那是结论， 但是那个过程你要弄清楚，为什么你的女儿会亲一个异性的男孩，对不对？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会亲对方呢？他的内心的需求是什么？
他不跟我说，我跟他说了，他不跟我说。
如果他不跟你说的话，他只是说我改了，我改了的话，这个只是敷衍你们。
就是啊，我就是怕他敷衍我们。
对啊，到时候回到学校还是会照样发生同样的事情的。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然后呢就去跟他一起去看这个问题怎么样去避免下一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嘛，对不对？
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怕发生在发生啊，他爸爸也是怕发生啊，从小把他养大不容易，他说嘞，你真的女孩你要保守自己，他的爸爸也给他说，我也给他说，但是就是做不到。
我觉得不是说的问题，现在这个年龄的孩子呢，我觉得第一，刚才你说的你们夫妻是在外面打工，对不对？
对。
陪伴他长大的就是老人家，其实他对，其实他内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内心有很多的需求的时候呢，你们都不在呀，你们都缺席呀，对不对？
就是缺席。
所以当他真正内心有一些需求的时候，他不会跟你们表达，他也不会告诉你们，因为他觉得跟你们讲没什么意义，也解决不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跟他讲的时候他说我改了，但是到底原因是什么东西他不愿意跟你交流了，对吧？
就是他不愿意交流，我就想让他说明白你到底喜欢到啥程度，是非要嫁给他不可吗？才让他从来就不是不跟你说。
我觉得你用另外一个方式跟他交流，不要用这种方式，因为你所现在讲的话呢都是咄咄逼人的，就是我们认为你这样做的话是完全的错误。我觉得你自己先好好的冷静反思一下，你要用什么样的语气跟你的女儿互动。首先呢，我觉得你告诉他说这种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妈妈心里面也是不舒服，但是呢妈妈也相信你被学校被老师停止上课，你自己的心情也不好，这个你先要肯定他，明白吗？
明白。
然后呢第二步呢，他知道妈妈感受到他的那种不容易的时候呢，他的心才愿意一点一点的打开。然后你就告诉他说，你说其实呢妈妈也是跟你一样是过来人，17岁你也经历过17岁，对异性好奇喜欢这些都是正常的。你讲到这里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鼓励来的，对不对？
他爸也给他说了，我以前也谈过恋爱，这就是他告诉了他男孩就是耍流氓，他这样说的。他说以前谁没对异性感兴趣啊？感兴趣就是不谈恋爱，你就么这个男孩会对你咬你一辈子吗？他花的是他父母的钱，不是他所挣的钱。你在高中里耽误了多少钱？就是你考上一个名牌大学也需要多少钱？他爸给他讲的一清二楚。
我觉得姐妹呀，我觉得爸爸说跟你说可能又不一样，对不对？
对，我说我从来不会说，但是我就是安奶奶，你不要去这样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就是心里是说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你要学，因为我觉得女儿吧，女儿跟妈妈的关系应该是比较亲密一点的，而且这个年龄的女儿她各方面都需要有人去关心，比如说生理啊心理啊各方面对异性的一些看法是妈妈最能够帮助她的一个角色。如果你说你不会跟她交流，而你的丈夫讲的是另外一个角度跟她谈的时候呢，她听了以后她不一定愿意听进去的， 难道他不明白就是说很多男孩你现在对他动了真情，他只是玩一玩你。我觉得他应该是也明白，但是呢他由不得自己呀、啊、他由不得自己呀、啊、对不对？
嗯，
对呀、啊、
我想让他接一下，他不接。我说你，我去他在家里嘛，我说你接一下，让师母跟你说呀，他不接。
他不接也是正常的，他不接也是正常的。我觉得呢，我们先要从理解他的角度去关心他，去帮助他，不是从一个批评跟指责的角度。如果你们高高在上，作为父母的高高在上，只是批评他、指责他，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时候呢，将来他会很痛苦，而且现在他也不愿意听，明白吗？
我没有指责他，我就说你不可以谈恋爱，就这样说的。我就说你还小，等你大了随便谈都可以，但是你还小，但是你试一下照顾住自己的，还哪怕了你再照顾别人呢。
姐妹，李姊妹，我觉得呢你可以这样试试看，带他出去逛街，然后呢带他吃一顿好吃的饭，在那个餐厅里面坐下来，就讲谈一谈心里的话。因为你们无论是环境啊，无论是你们跟他讲话的口气啊，或者是所说的东西，都是只在针对他现在停课了不能上学，对不对？
嗯，他今天下午就去上学，非常高兴还要上学。老师说你在家里好好学习，我昨天前天给老师打电话，老师说让在家里好好复习，不要胡跑。他在家里也非常也听话，就是在家里学习。我在家里是有过的。
那很好啊，我觉得你的女儿还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所以我觉得你还是用爱继续的关心她。我再次的说，李姊妹啊，女儿在这个年龄很需要妈妈的关心跟陪伴，生理方面、心理方面，你是最最贴近她的那个人，知道吗？
知道。
你们现在不打工了，不在外面了是吗？
在打工啊，发生那么大的延误，老师让我回来，老师一给我打电话，我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老师，他爸要回来要打他，我怕他爸不
千万不可以打，千万不可以打，所以你一定要告诉
你
的丈夫。
我以前听过你的课，不可以打吗？我就回来，我不让他爸回来，过几天他爸还是接济他，回来了看看他，心情不高兴，他吓得，他两个吓得都不敢吭声。我知道他不敢吭声。
我觉得姐妹啊，你的女儿是住校对不对？
对，住校。
多久回来一次？多久回来一次啊？
两个星期。
所以她今天去上学以后两个礼拜再回来吗？
现在已经过去三天了，还没八天都回来，就是今天把她送你，再过八天就可以回来了。
李姊妹，我知道赚钱很重要，养家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的女儿的问题比你赚钱更重要。
是的，我知道，就是我就在这家里陪着她。
好，你打算陪她陪到什么时候？
陪她到她放假呗。
哦，那非常好，非常欣赏你，你好好陪伴她。你告诉她说妈妈这一次呢就是不回去，就是想陪你多一点，所以呢让他感受到他在爸爸妈妈的心目当中是很重要的那个孩子，明白吗？
对。
让他感受到这一点，等他八天以后回来以后呢，你见到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抱一抱他，搂住他，抱在你的怀里面。过去的年日里面可能你忙着打工都没有好好的抱一抱孩子，女孩子他也很需要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拥抱，肉体的这样的一个接触。
就是亲人的，我骨子里他就是爱亲人家，他每次回来就要亲我一下，亲他爸一下，接着他哥哥回来要亲他，他就是犯出这样的毛病了。
所以你告诉他说 妈妈，你亲妈妈，你亲家人都可以，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就是其他的异性朋友不可以随便的亲。因为
我当时给他老师说一句，我说他本身家人就是光亲一下就是亲热了吧，就是家人他回来就要亲一下，他爸爸回来他要亲一下，这种了他对人家就是对人家好就不知道表达亲一下了，是这个原因吧，他也不给我说，我也不知道搞不懂，他老师说的很难听，老师说好不好了都亲一下了，不做了那了那了。骂得很难听。
多一点跟老师沟通，你告诉老师这一次的事情，所以呢你也放下了工作，会在家里面好好的帮助女儿，让老师也知道父母的配合，更让你的女儿知道你为了她的缘故愿意在家里面去关心她陪伴她。我相信当你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很多附带的其他的问题都能够一个一个的去解决，所以丽姊妹，我欣赏你这一次你留在家陪伴她，而且呢在这个阶段里面要帮助你的女儿对这个异性之间的这个肉体的接触给她一个清晰的教导，如果在这一方面你不会教的时候，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我们有这一方面的资料可以寄给你，你就学，然后呢告诉她这个年龄的男女是不适合有更亲密的接触，好不好？
好。
好啊，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也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好吗？
谢谢你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为什么要等到失望的时候，
最近老是从身体上面走不出来，一点都不想活下去了，感觉好累。
我爸让我们这个不能动了，就想自杀，能不能得救？
我就是比较恐惧心理呗，就是有点焦虑，胡思乱想，老是担心这样不好的事情，那样不好的事情，担心呗。
为什么要等到绝望的时候，我的心灵才投靠你，我的神。
在圣经里，神一而再地说，不要惧怕，这不是一个命令，而是神对我们的邀请，神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爱里，因为在神的爱里面不单没有惧怕，他的爱也可以医治我们过去的伤口，释放我们内心的痛苦。神知道我们的惧怕常常是来自于我们伤痛的过去。
他充满我，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他恩典围绕着我到永远。
卢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现在也比较烦恼，因为就是小孩子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的话，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是开始打游戏，然后一直到现在这几个月就一直就是对于游戏一直就断不了，我们也尝试了很多的方法，然后也还有80几天就要面临中考了，他以前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然后自从打了游戏之后他的学习成绩就一度在下降。虽然我一直在管着他，然后也会为他祷告，但是感觉他还是脱离不了这个游戏的这个捆绑。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释放，因为还有80天就要中考了，如果他再不释放的话，那这个中考肯定就考砸掉了。所以我现在心里非常的焦急。然后小孩子他也好像就对于我每一次的就是有时候属血气的发火，他对我就是有一点抵触的情绪。然后他现在就是你打就打，骂就骂，反正他就可能就是有一种就是躺平的状态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搞才好。
好，你说他的成绩以前很好对不对？
是的。
那个时候你在这个督导孩子学习上面，都是不需要提醒他，他自己会就是去好好学习吗？
啊、
也需要督导的，他玩心比较重，
他喜欢玩，
专注力，对，他的专注力不够，就是他可能你看着他在那做作业，但是他做了很长时间，20分钟的作业他可能用了一个小时，然后他会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会去吸引他干扰他，即使你把周围的东西全部都清除掉之后，他还是会想方设法的找一些东西，自己找一些东西来干扰他自己。
哇，那如果是他现在是几年级啊？初中几年级啊？
他现在是初三，马上还有八十几天就面临那个中考。
我知道你讲这个八十几天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所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初中，他其实在学习上面都是不太集中，然后呢常常集中力不够强，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那你在这段时间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就是一直陪伴他，然后呢一直叮咛他，所以他的成绩才能够很好。
小学没有陪伴，小学几年几乎没有怎么陪伴，然后初中的时候我一直陪伴，但是他不让我陪伴。
对呀、我觉得
但是我会
你会怎么做呢？
我会每天就是在他学习之余的时间，我都会去接送他上下学放学，然后就是尽可能的就跟他相处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就是会有时候会跟他一起祷告，然后就这样陪伴他嘛。
孩子是从小就是你带他，对不对？
其实准确来说应该是他的外婆，就是我的妈妈从小带大的，因为我妈是教会里面那个童工讲道的工人，所以小孩子从小生下来就一直就是在教会里长大的。
在教会里面长大不代表他信耶稣，这个一定要弄清楚，信仰是他个人的，所以呢我们可能有那个环境让他去教会，但是他要明白，而更重要的是父母要从小带领孩子让他去认识耶稣，从小在生活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生活嘛。如果你的信仰跟生活分开来的时候呢，你说他礼拜天去教会，那这个东西可能没有进入到他的心中，所以这一点我要鼓励你，就是说弄清楚，让孩子呢不是说妈妈你的妈妈去教会带着他去他就信耶稣，而是要真正的从小跟孩子一起去认识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让他自己无论在大事小事上面自己去祷告去经历神，这个才是属于他的信仰，这是关于信仰方面。而关于学习方面呢，我是鼓励你不要把那个重点呢放在就是全部关注他的学习成绩上。孩子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小的时候开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空中辅导，我们这个节目是关注婚姻跟家庭，我们说孩子从小开始我们要关注他的是全人的成长，他的学习要跟得上。我现在跟听众朋友讲的时候呢，我就鼓励听众你们的孩子只要能够跟得上能够升学就可以，但是呢要关注他的情绪，一定要关注他的情绪，因为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不要说是中学了，可能初中一年级的孩子开始就有很多情绪上面的问题，疾病焦虑症啊忧郁症啊，这个问题如果是在小的时候就发生的话，这个是一辈子跟着他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认清楚，不要只关注他的学习，也要认识他的情绪，关心他的情绪，还有他全人的成长，就是跟人的互动，他跟人的关系好不好，他不是只会念书，还要会运动，还会一些课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活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明白吗？所以那现在呢你的孩子呢，他在这个节骨眼他一直打游戏，这个也不是一个方法。而现在的孩子小学中学高中，你叫他不玩游戏的话是不正常的，因为每一个孩子都在玩，所以你的孩子如果不玩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孩子有一个好的沟通，你明白吗？
是的，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班级全班同学就他一个人不玩游戏，跟 跟他们就没有话题。
对，
我说难道非得讲游戏吗？
卢姐妹，是非得讲游戏、嗯、你如果是这样跟孩子说话的话，孩子以后就不跟你讲话了，你懂吗？
他现在就是不跟我讲话，很排斥我。
所以现在问题呢，我们看到孩子的问题之前、嗯、先要看到你的问题，因为你是活在以前你的教育的成长那种背景当中，你根本都没有认识现在的孩子的这个环境跟背景、
嗯、
所以当你的孩子说、嗯、妈，如果我不打游戏我就跟其他的孩子没有话题的时候，你就要说对，妈妈也支持你打游戏，你要这样跟他说，他心里面就开心，他就会觉得我妈妈非常理解我，那他就会进一步的再跟你讲心底话，对不对？
嗯，
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要让孩子愿意跟你沟通互动，讲心里话，你才能够帮助到他。如果孩子讲一句、
嗯、
你就否定了他的时候，他把心一关上门、
嗯、
你想怎么说他都没有用，而你那个时候就用你的方法强迫他，逼他，骂他，现在他小、
嗯，
表面上他好像是听你的，等他有一天大了，他根本不理你。所以卢姐妹，你现在的教育方式是错误的、
嗯、
我现在不是说要孩子、
嗯、
就是说在他的学习的生涯里面就是游戏占最多，这个是不正确的。但是你首先要肯定他、
嗯、
就是说你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大家都在玩什么游戏，妈妈也很想知道，他就会跟你分享、
嗯、
你说哇，这个的确是很有意思、
嗯、
很吸引人，如果妈妈是你的话我也会很喜欢玩。当他的心打开来的时候、
嗯、
你就可以跟他沟通、
嗯、
然后你就告诉他说，但是孩子你要知道，我们别因为玩这个游戏而耽误了我们最重要的学习。那你这样说的时候、
嗯、
他就愿意听，对不对？他说他懂事的话他就知道啊，妈妈讲的对。那但是呢，你就体谅他，你说妈妈现在给你多长时间你玩，然后呢你试试看，玩完了把它放下，你就专心的把功课做好。如果你的功课做好了的时候，你可以再玩一会儿，就有动力，他就有动力啊，原来我现在玩完了，只要功课我做好了的时候我可以再玩游戏。而不是说你完全否定他，然后不准他玩游戏，让他去念书，
嗯，
没有那个概念呢，你懂吗？所以我们引导孩子的时候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他。
嗯
嗯，你问吧。
师母是这样子的，小孩子嘛，我们后来有时候你真要玩的话，那你就你写完作业玩一会儿，或者你写作业前你玩一会儿，但是你玩游戏的时候你就玩一会儿，之后半个小时也好一个小时也好，结束之后你就认认真真的学习了。但是他始终就是还是想方设法的想偷偷摸摸玩一会儿，就是晚上半夜三更的时候他作业已经写好，然后他就跟我们说晚安，他去睡觉的时候，
嗯，
然后我们都以为他睡着了，但是很多个夜晚他奶奶，他就是他外婆嘛，然后起床的时候去给他盖被子的时候，都会发现他把灯口全部关掉，然后在床还在玩。
嗯，
所以
那个电
他奶奶就很生气。
所以他那个电话是一直他自己拥有一部电话吗？
他没有，他之前有平板有电脑，我们全部收起来了，但是家里有一部旧的那个笔记本，后来他就把那个旧的笔记本拿到床了，他就不玩游戏了，因为那个旧的笔记本网速很慢。
嗯，
他就看电子书、
嗯、
看小说，
嗯，
就是晚上不睡觉他也会去看小说。
嗯，
我们就非常的担心他的身体。
好，
我们心里想，
好，卢姐妹，当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呢、
哎、
你不能先生气，因为我们先生气的时候我们所讲出去的话都是会伤害对方的，对不对？
嗯嗯，
所以要平静下。当你的妈妈看到他的这个情况告诉你，你知道了以后，你要平静一下你的心情，等孩子回来的时候呢，你照样的好好的对待他， 在适当的时候你就跟他坐下来，你说你今天在学校的学习怎么样，你就关心他嘛。你上课的时候会不会很累，你就跟他这种一点一点的把话掏出来跟他讲，然后呢最后你告诉他说，你说妈妈知道你昨天晚上就是用那个旧的电子在看一些东西，影响你的睡眠，影响你的学习，所以你从这个对话当中让他看到今天在学校的状况跟昨天晚上没有睡觉是不是有关系，你懂吗？然后呢让他看到这个问题，所以你就说其实为什么妈妈不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去碰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会影响你的睡眠跟学习，而让你会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你就会越来越越累，而且你的情绪就会越来越不好。把这个东西讲出来告诉他，他听了他就明白啊，原来是这样。所以你要帮助他，就是说让他知道我们从现在开始呢，妈妈就是妈妈不否定你玩这些东西，但是呢你也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节制，什么时候可以玩，什么时候不玩。周末的时候呢，因为不用上学，那个时候呢可以，你就可以多玩一两个小时，妈妈也不会说你的。你就让他感受到妈妈体谅他的现在的这个情绪，做错的事情再指正出来，这样去引导孩子，这样的话你们的沟通会越来越好，孩子就明白妈妈的用心了。
感谢主，我知道了。
知道了哈，不然的话你现在用你的方法这样的跟孩子互动的话，关系会越来越恶劣，而果效呢一点都没有，对不对？
是的，是的。
我们为你祷告吧，你明白了就好，我们为你祷告，希望神给你这一方面的智慧。卢姊妹，我在最后提醒你，你要去看一些关于青少年孩子的书，孩子已经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你要多去认识这个年龄的孩子的需求，而且我们做父母的家里面有青少年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跟孩子互动才能够真正的把孩子健康的就是带领他们成长，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学，不是说你不看书你不学习你就会的，好吗？
好的。
嗯，
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为你们祷告吧，也为孩子祷告，也为你祷告，好不好？
那师母，我想请教你一下，就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就是关于青少年教育辅导这一块的，就是这个神的话语在当中的那个书籍呢？
首先呢我建议你到大的书店去买，因为在国内可能基督教的书比较少，所以呢你可以买一些，在大的书店买一些这个关于教育孩子的书，国内现在大的书店里面都有很好的一些就是翻译过来的关于这方面的书，最好是在大的一个教会有书店的，你到那里去找，找不到的时候到大的书店去找一些关于青少年成长父母跟孩子的互动的沟通的这种技巧呢，你去买来看，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以后再保持联络吧。好，神也祝福你哈，再见。
虽然
袁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我今天是想分享一个好消息，说我前一阵子回老家了，然后去看了我的爸爸妈妈。
算算也有两三年没回过家，看着照片里的你又多了白发。
我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给师母打过一次电话，在电话里面我说希望和爸爸的关系早日康复，因为之前我和我男朋友交往的时候我爸爸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和男朋友交往的时候同居了就没有勇气也没有用对方法去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胆怯逃避，更是瞒着家人直接怀孕生了孩子。然后我爸爸妈妈知道后就非常生气很难过，然后我和爸爸的关系也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彻底的决裂。这段时间里面我爸爸的心里其实是很非常痛苦的，妈妈也很难受。我也随着孩子的出生然后夫妻感情不和睦，就是怨天尤人很爱发脾气。2021年春天的时候我开始收听空中辅导，向神回转认罪悔改。
其实我懂你爱我只是不会表达，请你放心爸爸我会好好的。
一开始我是发电邮给你们，然后去年我给师母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面师母提醒我其实我的爸爸很爱我，这种长期的错误的这个模式里面我好像真的忘了我的爸爸一直都很爱我，只是我们大家表达的那个方式还有方法包括想法都错了。之后我给我爸写了一封道歉的信，虽然表面上爸爸没有任何的回响，但我知道他 的心里一定是会受安慰的，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有机会表达歉意而心里舒畅。年三十的时候，我给我爸打了电话，他简单说了几句，语气很平和，然后我很激动，挂了电话之后我就不停地在流泪。
嗯，
这个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一直在开和好的路。四月份的时候，我听说我爸妈又要去外地了，我就很想要回家，但是我很纠结，我不知道回去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我买了回家的车票，其实之前有买过很多次回家的车票，之后都退了，但是这一次我没有退，我也没有和娘家人说，然后直接就带着孩子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我也有担心，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比较坚定，我就是要去面对，就是我鼓励自己说，哪怕是被说被骂，哪怕这次不行还有下一次。然后我就到了家，下了车，看到我爸爸在忙，他一开始没有认出我，然后我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要怎么做，直到我听到我爸爸在招呼我，我才开始走向他回应他，就是这样平和的见面，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有天梦见家门口强人闭上的笑容，喊声我回来了，饭菜香，嚼口水比泪水先
感动啊，我听了都感动啊。所以你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看到你回来，他们特高兴，是不是？
对。
你看吧，爸爸妈妈爱不爱你，还是爱你的。
对。之前就是因为这些误会矛盾，然后就是好像就开始不相信了。
我跟你讲啊，原子妹，天下父母心，你现在自己也为人父母了，你也有儿女了。你的孩子你很爱他吧？
对，很爱他。
你爱他是因为他听话你才爱他吗？
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对，他就是你的孩子，无论他听话或者是有的时候做得不好不听话，你一样的爱他。爸爸妈妈心里面会难过的，因为他们多么期望心肝宝贝的女儿能够过得好，但是可能你那个时候也是反叛呢，或者是不懂事情啊。那现在呢，这一切都过去了，那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你能够跟家人和好，尤其是跟爸爸的关系。我们说女儿是爸爸的前世的情人呢，爸爸是特别特别疼女儿的，当然了妈妈也爱女儿，但是跟爸爸的关系是特别不一样。你的第一步做得很好，你已经写信道歉，现在你又鼓起勇气带着孩子回到家里了。当你爸爸现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把你心里的话跟爸爸讲，哭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你告诉他，你说我现在比以前懂事了，知道了一些事情，但是伤害了你们，所以 我来跟你们道歉。我觉得你要跟他说，甚至你也要听一听爸爸妈妈他们心里面的那种痛苦，如果他们也都能够说出来的话，我相信你在家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
对，回去就是日常的那种对话。
对呀、啊，现在好像比较客气一点，心底里面大家都有一些话要讲，但是呢就是压住压住。像你也是一样啊，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走错路了，你自己又成为母亲，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讲给他们听。我们走错路，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可能，但是能够回头能够悔改，我们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的爸爸是多么多么的开心。爸爸妈妈有没有信耶稣啊？
我爸爸妈妈是信的。
那更好，那你也可以用圣经的话语跟他们讲，就讲浪子回头，你说我好像过去好像浪子一样，没有听你们的话，现在我知道，
不是太善于表达，然后我希望就是下一次再回去的时候，我希望我能敞开心扉跟他们聊这些。
对，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时机，你就弄一个很好的气氛，跟爸爸妈妈坐在一起，敞开的去谈。
对，本来我们这个事就像是一个烂摊子一样，但是当神开始动工的时候，一切都在慢慢的变好。
感谢主啊，真的是非常感谢神。神他希望多少个破碎的关系都能够和好，跟爸妈的关系重新和好之后呢，你们要互相的支持了，要继续的好好的往前走。
好的，
那我们就为你有这个勇气能够跟爸爸妈妈坦诚的沟通交流祷告。
谢谢主。
好啊，如果是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就是你们交流之后你们有改善，有一些其他的见证的话，你可以继续的来电话告诉我们。
好的，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愿神额外的加力量给你，帮助你。虽然你说你不敢讲，你没有这个表达的能力，但是神是智慧的源头，他会给你口才，他会给你聪明的。愿神祝福你哈。
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听完刚才这两位主内肢体的电话心声以后呢，现在我就邀请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一起为这两位姊妹的需要守望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的向你献上感恩，感谢神你将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更将你宝贵的话语也赐给我们，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日常生活当中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孩子。主啊，孩子在这里再次的为着丽姊妹向你献上感恩跟祷告。我们看到丽姊妹她透过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明白了，教导孩子的时候不能够用打骂的方式，他不单单是明白了这一点，更感恩的是姐妹也看到了孩子的需要，他愿意辞掉自己的工作来陪伴孩子，花更多的时间跟女儿建立亲子的关系，为姊妹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再次的向神献上感恩。主啊，就求你赐给姊妹信心，靠着主能够讲出一些关心女儿的话，跟鼓励女儿的话语，拉近她跟女儿的这个距离，让她能够做一个称职的母亲，成为女儿身心灵的同行者。我们在这里也求主帮助姊妹能够跟丈夫有一个好的沟通，特别是在教育儿女上面能够做出医治管教儿女的方式，用神的爱 来关心自己的女儿，也求主帮助姊妹能够跟学校的老师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的渠道，常常跟老师保持好的沟通，来认识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这样的一些学习的处境，一起配搭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让女儿不单是在爱中能够成长，也能够让她在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父母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能够健康的成长。主要就求你额外的祝福。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为着陆姊妹祷告，主啊，求主帮助陆姊妹明白孩子的成长是需要全人的发展，就好像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那些经文所说的，耶稣的智慧跟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让陆姊妹不单单关注孩子的学习的成绩，更关注孩子的品格教育，平时在家里面能够养成好的习惯，也让姐妹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利用一些教育孩子的资源来认识青少年孩子的需要，学习如何的跟孩子互动。但愿主你的爱能够充满姊妹的心，让她能够放下自己的想法，了解孩子的想法，建立沟通，来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孩子在这里也恳求圣灵再次的提醒姊妹，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要学会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看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呢，靠着主先能够平静自己的心情之后，再向孩子表达自己的关心，有智慧的来指出这个孩子的问题，引导孩子去思考问题，也帮助姊妹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引导孩子认识主，不单单是认识主，在生活当中从陆姊妹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到主耶稣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让他的孩子能够经历神，建立一个真实的信仰生活，让他的孩子一生一世都能够跟随主。我们把这两位姊妹的孩子跟家庭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天父额外的怜悯祝福。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欣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希望你能够借助我们为你开放的不同的热线平台也好，或者是借助短信跟电邮也好，跟我们保持联络吧。愿神祝福每一位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也求神使用这个节目。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